使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在主日来敬拜你。我们来敬拜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听你的话，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求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，你把你的心意、你的律法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殷勤遵守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进到第五条诫命。第五条诫命非常简单，大家也很容易理解，那就是孝敬父母。孝亲是家庭伦理生活的准则，十诫可以分成前四诫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四诫。第一诫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。第四诫，当守安息日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这四诫是人对神的一个责任，这个叫宗教责任，全是对神的。后面开始，今天我们第五诫开始，就是对人的道德责任。所以这个十诫是分得很清楚的。在这个对人的道德责任中，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。所以孝亲是伦理的起点。有人说呢，十诫中关于对神的关系只有四条，而十诫中人对人的关系却有六条，说明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而且很容易发生问题。我想这点大家都清楚，人际关系太复杂，这是今天我们所有人，只要你是走入社会成年，你就会体会。所以长期以来有一个争论，就是到底十诫的两块石板是怎么划分的？前面一块是四诫，后面一块是六条诫命，还是前面一块是五条诫命，后面是五条？所以四六开还是五五开，常有争论。根据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的解释，第五诫其实也是对神的责任，所以他们比较相信前面五诫，包括第五条诫命，当孝敬父母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生育儿女，他们肩负了生养和照顾儿女的工作，这个工作本来是神的工作，是神在生养、在教养、在照顾每一个人，但是神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人，他托付给谁？托付给父母。所以父母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，这点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把孝敬父母作为第五条诫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内容？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际关系问题，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因此神要求人孝敬父母，神要求人尊重父母。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说，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这节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刚刚接受了安息日这样一个诫命，很多人都觉得守安息日不容易，守安息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神把守安息日和孝敬父母放在一起， 你好好仔细想一想，很有道理。因为在全部十诫中，八条诫命都是不，不可，不是戒，只有两条诫命不是以戒的形式出现的，那就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当孝敬父母，是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两条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两条的形式都是一样的，不是以否定的形式，而是以肯定的形式。所以仔细想一想，孝敬父母其实实际上是对神的态度，不是一个仅仅的人际关系问题。而通过孝敬父母，你实际上也很容易养成守安息日的习惯，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感觉到守安息日比较难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其实如果你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里长大，守安息日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你从小就看见你的父母是怎么生活的，你从小在这样一个气氛当中长大，他们的言行，他们的生活举止都在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把这一日分别为圣的。我们大部分的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不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，这是一种遗憾。你无法选择你的出生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怎么影响你的子女，他们今天都在看着你们。如果你在星期天，在礼拜天的生活方式和平时一样，你的孩子们也会学你。最后，守安息日这条诫命就无法沉寂下去。我记得我从小，我就看着我们家庭，我们家庭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家庭。早晨还没去做礼拜，我的父亲就开始翻译，有一本书就是叫《Treasure of David》，很有名的，就是司布真关于大卫的诗篇的解经书。他每天每个星期日早晨翻译，有一位牧师，很有名的中国的牧师，跟他一起翻译到我们家，两个人坐在那里，所以我早晨起来就看到他们两个人在翻译圣经，翻译这个解经书，然后去聚会，我们全家人都去的，包括家里的佣人。下午我们还有聚会，我的祖母不仅参加早晨的聚会，她是小脚，很不容易走路，下午她是走着去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。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周日，周末只有一天，礼拜六还是照样上班，照样上课，只有礼拜天所称为被称为休息日。我们不仅上午聚会，我们下午聚会，祖母因为小脚，她要去参加聚会必须走一段路，很早做好准备。我每次都记得她穿得非常整齐，特别为了去参加聚会穿得非常整洁。那时已经很大的年龄，一个小脚女人慢慢地在路上走，每一次我看到下午，我是骑自行车的，所以我们很飞快地就到了我们这个教会。但是在路上我看到一个老年人慢慢地走走，慢慢地走走，哎呀，这个印象太深刻了。他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安息日。晚上我们有青年团契，所以我们星期天一天都在教会里。这样我那个时候还是在中学阶段，中学的课程很重，大家知道天天要考试，不断的测验，不断的好多门功课，会不会把这个功课放弃了呢？不会，一个 啊，守安息的基督徒，他一定会认真的学习，因为神赐福于这一日。神怎么赐福这一日？当你守安息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跟别人的不同。感谢神，我在中学时代一直保持相当好的成绩，这不是我个人的努力，我的努力非常有限，但是我遵守诫命所得来的恩典和祝福是不可忘记的。所以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是有联系的。今天我们就是要孝敬那些虔诚的爱主的信主的父母，他们的榜样会影响我们的一生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父母可能还不信主，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，但是今天你可以做一个见证，你是一个虔诚的父母，你可以影响你的儿女，将来当你的儿女长大的时候，他们会说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而感到骄傲。生命是神所赐予的，他又是借着父母传递下去，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我们为人子女就当借着孝敬父母来学习敬畏神。所以孝敬父母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，轻忽不孝敬自己父母的，根据旧约的律法判处死刑。在出埃及记21章15节，在利未记20章9节，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，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。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这样了，今天我们常常还会嘲笑我们的父母，你们已经过时了，你们是哪个年代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很随便很轻易的把父母的意见父母的看法甩在一边。但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孝敬父母是一件很重的事情，是一个道德伦理的起点。而且第五条诫命是10条诫命中唯一一条应许遵守的人可以得福的诫命，保罗称它是带应许的诫命，以弗所书6章2节。这条诫命所带来的福气是什么呢？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了，我想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是长寿，大多数人都很想长寿。我们今天不是好多人很注意健康吗？很注意这个营养食品吗？很注意 organic 吗？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长寿的唯一秘诀，孝敬父母，不是靠你吃东西吃出来的。神将生命的创造力交付给父母，儿女的生命是受制于父母，因此孝敬父母就是尊重生命，你尊重生命，神就赐你生命的延长。你看这个道理非常清楚也非常简单。长寿当然很可贵，然而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乎长度，不是我们要活得很长很长，是在乎深度，在乎高度。长寿的含义不要搞错，不是说我的岁数会很大，而是在于生命的久长，更要紧的是生命的丰盛。今天有的人活得很长，生命不丰盛，有的人年纪很大，但是感受到神的恩典不多。 所以圣经所讲的长寿不仅仅是年龄的长短，更重要的是生命的丰盛。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孝道，我们在汉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孝经，这个孝字啊，这个中国人真是啊太花功夫了。他怎么说呢？孝为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，是一切道德的根本。哎呀，中国人对孝真是看重啊，是一切道德的根本。所以孝经说啊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。你一个孝敬父亲母亲的人，他不会慢于人，他一定要努力，他不会恶于人，不会对人做坏事啊，他把这个孝看成道德的核心和基本。但是中国人呢，孝敬父母不仅强调这个生前，更强调的什么，还强调什么死后，所以对死后非常看重，怎么埋葬了、啊、你现在中国的这个坟墓你去看看的，现在是越来越在攀比啊，一块坟墓的地啊，这个本来是很便宜的，现在是越买越高了，现在都买，现在不是住房住不起了，你葬也葬不起，还要强调什么传宗接代。中国人非常强调这个，父母对儿女有时候还不结婚，你怎么还不结婚，赶快生子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注重生前的奉养，我们不看重这个死后，我们基督徒火葬，我们基督徒这个骨灰，我们不在乎这个一定要这个土葬，我们更看重的是死后在天家团聚欢乐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的特权，所以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们强调的是生前我们要待父母好，我们要供养父母。所以台湾人有一句话，台湾人也是很有智慧的啊，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孝猪头。你死了以后啊，买一个大猪头，最后还不自己吃吗？只要小小的一粒豆就可以给你的父母亲带来他们的需要。但是第五戒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孝道，很多人以为哎呀，你们的十戒和我们的这个孝道实际上一样，我们也讲孝，中国人儒家特别讲孝，你们基督教也讲孝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不对，我们这个孝还包括了对神和对神权柄的态度。我们为什么把十戒看得很重？第五戒它不仅是一个孝顺父母，它是对神的态度，是对神权柄的态度。哲学家尼采认为他是蛮厉害的，他说真理说到底是一种什么？两个字，真理说到底是一种权柄，是一种意识形态。所以他说绝对不能听人你指外的权柄来控制你，神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一切都是我说了算，没有人可以来控制我。假如神真的不存在，那么人什么都可以做，那么人变成了什么呢？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人，实际上他是什么？他是魔鬼。这个世界就会混乱，这个世界就会崩溃。所以权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基督徒对权柄的态度我们是尊重的，所以神教导我们当孝敬父母。大家最近是不是很注意新闻呢、啊、最近我们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，就是叫什么占领华尔街。你看这个，我们 Richland 昨天我走过，也有牌子啊，在现在在美国八百多个城市都在响应占领华尔街， 全世界70多个国家，包括中国，也拉出这个大标语，支持美国占领华尔街。哇，这次真是，你看看，他们现在要怎么朝这个富豪的这个住房去这个访问啊？你住的那么好啊，我们也来参观参观。呀，这个发展下去是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埃及的什么广场？他们这个标语就是埃及的这个解放广场，叫什么广场？这个潮流很厉害啊，你不要小看的。我们今天还是大家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民主的国家。这个当权柄不受尊重，每个人都可以到这个富豪家里可以去参观一下的话，那我们这里当然我们这里富豪不多了，我们这里的房子也不能都算太好。那如果很多人都跑到你家里来参观，你怎么办？没有神的权威，没有神的绝对真理，这个世界就会被各种意识形态、各种权力关系所控制。这个世界的所有权柄，说到底来自于神。因此我们对权柄的尊重体现了什么？对神的尊重。对这种权柄的尊重表现在几个方面，哪几个方面？第一个家庭，第二个社会，第三个教会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尊重权柄，你是在这三个场合，家庭是第一，第二是社会，第三是教会。这是马丁路德对神的权柄他专门的解释。我们先来看看家庭，家庭太重要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家庭是怎么来的。这个世界，今天的世界潮流，对家庭的冲击是非常大的。你知道有一种论调，怎么说的？说家庭是跟什么一起产生的？啊，你们不是都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吗？家庭是怎么产生的？是跟私有制一起诞生的，所以原来是没有家庭。原来叫什么？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。原来的社会是没有家庭。那个时候最早是什么？最早是母系社会，一个母亲，一个女人，好多男人，群婚制。为什么在早期女人那么厉害？因为最早的时候，他们人是这个采集这个野果子，没有其他的这个生产能力，就是专门去采果子。那个采果子可能女人采起来比较厉害，她手比较巧嘛，男人比较笨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叫母系社会，女人当家做主，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群婚。后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呢，从这个采果子不够吃，就发展到打猎。狩猎社会，人类社会从这个采果子社会进到狩猎，狩猎的时候呢，那个文明就发展了，打野兽啊，那个收获大。那个时候呢，男人起作用了，男人跑得快，男人这个打枪厉害，所以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。父系社会就是以男性为主。一个男人，很多女人。再下去，私有制出来了，把这个土地划成一圈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们的，所以私有制诞生了。在这个时候，社会就产生了不平等，于是就有了家庭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很多人所理解的家庭诞生的原因。所以家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进化出来的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伴随着私有制产生的。将来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家庭会什么？消失的。今天我们正浸在一个家庭渐渐消失的过程。按照这个理论，将来是一个什么？ 是按需分配，按需要来分配，不是一个人一个老婆，根据需要的，家庭就消失了。如果家庭只是一个历史的阶段，那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，那么家庭中的权柄是怎么来的呢？怎么会有家庭里面的有的人有地位有权柄呢？那么他们又解释了，因为男人有力量，男人你看长得也厉害，力气也大，所以呢他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，他就有了权威，这个权威是力量产生的。你看这个解释啊，一套一套的。那么这个权柄如果是根据力量来的，那么好，你男人呢虽然力气很大，但是你男人逐渐逐渐变老，你变老的男人那个力气就差了，年轻的人起来了，年轻的人的力量比这个原来老这个男人更强了，所以按照进化论叫什么优胜利态，优这个适者生存，你强的胜利，这个不好的淘汰，所以年轻人就成为主流了。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向年轻人过渡啊，你看看80后90后，将来还有20后了。我们这里20后不多啊，可能20后还没毕业了大学，是吧？00后啊，00后，我们应该让老年人退位。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力量基础上，这种权威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发展的。你看今天的电影、今天的文学、今天的娱乐，都在歌颂这样一种观念。他们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进化论。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，美国有一个叫反叛运动。这个反叛运动就是首先从家庭开始的。他们鼓吹家庭要解构，当时有的学者写文章，他怎么说的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可能年纪有的太轻了，也不知道60年代在美国的这种那个运动了。说为什么孩子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呢？为什么不是爸爸听孩子的话呢？哎，这个挑战很有道理啊！你们这些爸爸，他这样说的。充分证明了你们都是笨蛋，你们把社会把世界搞得一团混乱，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来听你们的话？我们今天要反过来听年轻人的话，听他们的力量、智慧、勇气的话，听他们感觉的话，听他们自己血气冲动的话，大家都要来推翻父亲的权威。哎呀，60年代是轰轰烈烈的，然后就是什么女权主义也出来了。为什么要听男人的话？为什么要被男人控制？我们要一起打倒男权，解放我们被压迫的妇女同志，让我们一起来自由，走向自由。哇，那个时代，这种自由发展到今天。我们看到世界是一步一步走向家庭解体的过程，没有亲情、不孝敬父母、不尊重家庭权威的现象，不是今天，其实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圣经早就记载了，在提摩太后书3:2，早就说了，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个时候家庭受到冲击，亲情受到冲击，父亲的权威也会受到冲击，这个世界就处在一个末世的状态。所以今天家庭被冲击说明什么？说明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征兆，说明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降临的日子 很近了，很近了。我们真是要小心啊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真是要头脑清醒，我们真是要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家庭婚姻不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的。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，在伊甸园，神就规定了男女当有婚姻，是神第一个主持了第一场婚礼。第一个主持人就是神自己，是神设立婚姻，是神设立家庭，家庭的权柄是神赋予给家长的，赋予给男人的，这个基本秩序神都规定好了。女人在家里要顺服，男人要承担责任，这个家才是和谐的。神对家庭非常看重，圣经的整本书记载了一系列的家庭的成功和家庭的失败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悲欢离合都发生在家庭中。到了教会时期，神说教会就是什么？神的家，告诉我们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很注重家庭。在整个旧约中，家庭甚至可以说是敬拜神的一个主要场所。我们还没有讲完律法，我们讲完律法以后，我们就会讲到神对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启示了一个会幕，要他们在会幕里敬拜神，然后把会幕的结构样式全部讲出来。这个会幕很小，会幕就像我们这个这么大，今天这么这个教堂子。你说以色列200万人都要挤在这个会幕里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大部分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敬拜是在哪里？是在自己的家庭里。到了犹太人被掳以后，他们的圣殿也毁灭了，他们10个家庭组成一个会堂，叫犹太人的会堂。这个会堂当时也是敬拜的一种地方，但是到了新约，基督徒出来了，基督徒又要想在会堂里敬拜神不容易，因为犹太人要排挤他们，所以大部分基督徒的敬拜都是在哪里？在家庭里。神使用家庭让人来敬拜他，这是 一件意味深长的事。家庭在圣经中非常重要，神与人立约都实际上不是跟一个人立约，是跟一个家庭立约，所以神选择的是家长，家长出来代表这个家庭，亚伯拉罕是代表他的家庭，同时也代表以色列的民族，大卫是代表他的家庭，也是代表以色列的民族，亚当是代表全人类，都是一个一个家长。家庭太重要了，家庭在上帝的眼中非常重要，所以是上帝说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，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让他在家庭中敬拜神。如果这个结婚以后还不够，还要生孩子，孩子也很重要。神把第五诫放在这个诫命当中是有特别意义的，让我们来重视家庭，让我们重视一起来敬拜神。这个孝敬父母意味深长，这个孝敬父母包含了对权柄、对秩序的一个认识。为什么要孝敬父母？因为家长的权柄是神赋予的，神在家庭中已经建立了一个秩序，就是让我们的自由要在权柄的约束下享受自由，让我们的自由不是 任性的自由，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真正的自由，就是要在家庭中，在父母的带领下，在父母的引导下，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家庭的，每个人都有父母，我们必须要通过孝敬父母来学习敬畏神。现在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投影片，圣经与孝敬父母，人际关系的开始就是孝敬父母。第五诫，孝敬父母，神要求我们怎么孝敬法？要像主仆般的尊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要像主人那样，我们像仆人那样的来尊重我们的父母。孝敬包含了三个意思：顺从 obey， 敬从 respect， 尊荣 honor。所以很多英文圣经翻译就是 honor， 就是 your father and mother， 就中文翻成孝敬父母。再下去，用尊重神那样的态度来对待父母。哇，这个要求是很高很高的，你要把父母像神那样的来对待。这是在马拉基书一章六节那里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我是你们的父亲，你们怎么尊敬我？我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怎？这是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父母。再下去，父母是神在家庭中所设立的代表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对孝敬父母真是远远超过那个儒家，远远超过中国的孝敬。箴言书一章七节怎么说的？大家是不是还记得？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莽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接下去第八节怎么讲的？我儿，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。所以第七节是讲敬畏耶和华，第八节马上就讲什么？对父母。敬畏耶和华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对父母的敬畏、敬重和尊重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啊，敬畏耶和华讲得非常好，但是对父母的态度非常差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和听从父母是连在一起的。再下去，所以孝敬父母的可以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个长久是三方面的长久：身体的长久、心情绪的长久。你不要看哦，有的人活得不很短，但是他敬畏父孝敬父母，他心里得到很大的感情上很大的丰收，情绪很乐观，活得很快乐，很有滋味，他灵命稳健的成身心灵的成长。再下去，人叛逆父母将要受极重的刑罚。出埃及二十一章和申命，这都是极刑，判处极刑死刑。好，保罗也劝勉我们，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，就是我们不仅要这个孝敬父母，我们还要关心我们的父母。人不关心自己家里的人，基督徒不关心自己家里人，就是比非基督徒还要差。再下去，耶稣自己的榜样，他在十字架上打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，说明耶稣真是孝顺他的父母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百善孝为先，这是中国人的观点。 你讲很多善事，孝是第一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扬名啊？我们都要做有成，我们是为了什么？是我们为了父母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很多的子女，当然这个心事我们不去多讲，那努力学习啊，赚大钱啊，什么什么都是为了父母，是吧？孝之终也，这个孝的终就是要使父母得到光荣，父母得到称赞。好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，这句话后来改一下，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，这个好一点，是吧？这个父母也有缺点。再下去，这个时代叫做 fatherless generation， 没有父亲的。所以有人就说，这个父母现在变成四个球，看看这什么球。第一个球橄榄球，抢来抢去，我要抢这个孩子，他要抢那个孩子，争夺这个孩子的领养权，躲避球闪来闪去。再来，排球推来推去，足球踢来踢去。今天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工作，我们很多的父母都是没有尽到责任。继续，孝敬的原因，这是生命的来源。箴言书23:22就说，要听从生你的父亲。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父母的，所以我们对父母永远有一个尊重的态度。没有父母就没有你。再来，养育之恩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从小到大，父母是辛苦的养育我们，管教之恩，管教我们。再有，知足之恩，是父亲母亲，他们是用他们的辛苦的劳动赚的钱，让我们成长。孝敬之道，怎么孝敬法？当你年幼的时候，你学习顺从，学习尊敬，凡事听从父母，哥罗西书3:3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都要从心里来听从父母。这个对这个幼年的孩子来说，这是我们在座没有又都去主日学了，但是希望他们这些幼年的孩子要听从父母。然后是青年，我们要接纳，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我们到了青年呢，我们有判断能力，我们常常对父亲和母亲有一些这个看法，你这个做的不对，你那个讲的不对，你那个懂得不够啊，你那个不知道。我们太多的怎么不是欣赏，而是贬低。所以对年轻的一代孩子说，要学会要接纳，接纳父母亲他们的优点，也包括缺点，要欣赏他们的长处。他们管教我们都是有道理的。女盲人才藐视父亲的，所以你要藐视父亲的，我才介绍你是女盲人。你不管你什么这个多大的科学家，多伟大的成就家，你藐视父亲的这个管教，你是笨蛋。成年人就要肯定，然后呢反复，他开始这个要自己有子女了。所以呢，他不仅是要孝敬这个他的父母，他要教育，要哺乳，要这个养育他的儿女。那么当孝敬父母的时候，耶稣特别讲马太福音15:5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我说当奉给你，已经做了奉献了，我已经把钱给教会了，对不起爸爸妈妈，我没有钱再给你了。这就是耶稣所责备的那些人，耶稣非常清楚，你光奉献给教会是不够的，你的责任是供养你的父母，这个责任是不可放弃的。再下去，老年了，我们到老，像我们这些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就要鼓励我们的后代，我们感念我们的父母亲，他们已经在天家了，他们已经回到天家，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 母亲的法则，哎呀，父母亲的教导要牢记心中，太重要。我记得我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都去参加她的追思礼拜，有一位姐妹告诉我一句话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”哎呀，我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，我以为我这是我的妈妈，很普通的一个人。这位姐妹，她在这个我妈妈的追思礼拜上献了一个花圈，这个花圈上有99朵新鲜的玫瑰花。你知道这笔钱很大，一朵玫瑰花要不少钱，99朵。她给提醒我，妈妈，你的妈妈很了不起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戒的生活实践。我们怎么实践？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母，要沟通。第二，要关怀，要供养。我们不是讲口头讲得好漂亮啊，妈妈啊，这个我来了，买了个水果，这种水果没用的。要关怀，要供养，还要感念，要发扬。你看一个很美好的家庭，是吧？父亲是为首的，下面三个孩子，啊，一个妈妈，美和谐的家庭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尊敬孝敬父母上下功夫，让神在我们家里真正的活出来。